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借着读旧约大卫的历史，主，你在向我们开启你自己的心意，好让我们更明白你，也更懂得怎么样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能够活在你面前。你保守我们，能够在这剩余的时间，主，我们能够忠心到底，能够在见你面的时候能够毫无羞愧。帮助我们，愿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来到撒母耳下23章啊。23章大概很容易就分成两个部分啊，就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讲到末了大卫末了的话啊，然后第八节到最后一节39节是讲到这些勇士啊，大卫的勇士。好，这末了的话可以说是大卫可能最后公开所说的话啊。这边特别提到大卫他是耶西的儿子，我们知道耶西所代表的就是卑微卑贱的意思，换句话大卫他是出身贫寒，出身卑贱啊，但是呢神使他居高位啊，他特别提到这是雅各的神所高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被称为雅各的神啊，雅各一出生就是很诡诈的，但是神使雅各能够成为以色列，成为神的王子啊，所以大卫非常的清楚，他今天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能够居高位。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乃是神特别的恩典跟怜悯，所以他在末了的时候一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知道那是神所高的，是这位雅各的神所高的。然后他自己也说到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他有很多的经历，因着他的经历呢，他能够发表神的美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这个人，当他经过了他一生，他回想他这一生的时候，他原来就是出身贫寒，他只不过是一个牧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临到了他，所以他能够居于高位。所以当他末了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我想当我们生命越接近末了的时候，我们回想我们的一生，我们真的是充满了感恩，因为他是一生牧养我们的神。我们就像撒母耳记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我们好像是贫寒人，是在粪堆中被拣选的人，但是神使我们提升，能够与王子同坐。大卫一生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苦难。我们没有人喜欢逼迫，没有人喜欢苦难，但是任何从神手中量给我们的这些艰难的环境，事实上都会成为我们宝贵的经历我们的一生都喜欢平顺，但是很多时候好像我们越爱主越追求主，我们的路好像越是艰难，但事实上这是神借着环境来制作我们，好让我们在里面能够产生属灵的经历，我们能够发表所以你如果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看见那些得胜者都是在那里唱新歌，是没有人能够学的，因为这都是他们的经历所以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美歌者，乃是因为他在一生中生命被改变从他的生命里面，从他的经历里面，他能够发表这最后的这一首诗他特别提到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话在我口中所以大卫圣经上也称他为先知神的灵借他说话神的话在他的口中他是因为长期被神制作被神对付，被神炼尽，所以他能够发表神的话盼望我们的一生也在神的手中被制作越过 我们越能够脱离自己，越过我们能够越单纯，越过越能够被分别出来，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口中，我们也能够发表神在我们心中的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被制作，我们可能可以发表神的话，但里面有很多自己的掺杂。但是大卫的一生，他在末了的时候，他能够说耶和华的灵是借着他说话，神的话是在他的口中。然后他说，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父子圣灵三一的神在这里，以色列的神特别讲到父神，以色列的磐石来讲到我们的主，然后还有耶和华的灵，晓谕大卫。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大卫是先知，所以大卫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来是预表我们的基督将来要来地上建立国度，来执掌王权。所以他特别讲了，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因为公义是邦国高举，敬畏神能够执掌权柄，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是那位敬畏神的人。那圣经上常常提到敬畏，敬畏神。那到底什么是敬畏神呢？敬畏神直接翻译就是惧怕神，但是到底怕什么呢？真正的敬畏神最怕的就是有自己的掺杂，怕是出于自己的。所以我们的主他是一个典型敬畏神的例子，他不敢凭着自己说话，他不敢凭着自己做事，他也不敢凭着自己来判断，这是一个敬畏。很多时候我们随便说话，我们随便做事，随便思想，但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很怕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说的话是出于自己的。所以我们的主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们的主如果凭着自己他能够做，而且不会做错，但是他不愿意出于自己，他是怎么看见他就怎么做，他怎么听见他怎么判断，这是敬畏。所以盼望我们越过越能够脱离自己，越过越能够敬畏神，让我们所说的所行的所想的不敢是有自己的掺杂，乃是出于神的。这样的人呢，他能够执掌权柄。所以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因为当他在那里做王的时候，事实上他是代表神在做王，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王，所以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一位呢，特别是讲到我们的主，当然大卫是他的预表，他说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所以他是像太阳刚刚出来早晨的光线，不会太热，太热的话会灼伤人的。它是日出的晨光，无云的清晨，好像万里晴空，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青草。换句话说呢，这讲到我们的主，你看当马拉基书特别讲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好像公义的日头，它的光线，它的翅膀有医治之能，它所带来的乃是生命，所以使地能够发生青草。但是大卫在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他特别马上接下来就讲，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他知道他自己有跌倒，有失败过，他配不上 这样的一位作王的人，但是呢，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虽然大卫自己觉得不配，但是神与他立了永远的约，而且这个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所以神拣选大卫，不是因为大卫的好，乃是因为神施恩，神怜悯，神降卑自己，与大卫立约。今天我们的主也与我们立了新约，这个约呢乃是永远的约，凡事坚稳，是关乎我们一切的救恩和一切所想望的 他岂不为我成就呢？所以神给我们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我们的心也从来没想过的，神给我们的是这么的荣耀，所以他岂不为我成就吗？好，第六节第七节就正好讲到对比，就讲到匪类，这个匪类就讲到一个不公义不敬畏神向着神刚硬不愿意接受救恩的人，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它，因为荆棘会刺人，所以荆棘来指的这些匪类拒绝救恩的人。但是圣经上也提到荆棘是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如果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我们体贴肉体，就好像荆棘要被火焚烧，虽然被焚烧，但是我们也会得救，但是仅仅得救，所以人不敢用手拿他，那怎么办呢？就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换句话说呢，要对付肉体或对付这些拒绝救恩的人呢，我们的主将来在国度的时候要用铁杖来管辖，终究他必被火焚烧，因为荆棘什么也没有用，只能被火焚烧，所以这是大卫在最后最末了的说到这句话，这话一方面讲到我们的主基督将来他要得国，他要掌权，他是以公义治理人民，他是敬畏神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讲到那些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以及今天我们拒绝让他接受他的救恩，或拒绝让他在我们身上执掌王权的人呢，你看我们终究要属肉体的都要被火焚烧，都要出去这是他末了的话接下来就讲到大卫的勇士所以在前面他末了的话讲到大卫，他不但是居高位他是诗人，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他也是先知现在他要讲到勇士们一个国度能够被建立不仅有一个很好的王，也需要有很多的勇士。就好像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在第五章里面，你看见就是羔羊一个人站在宝座前但是到了启示录十四章，你就看见羔羊在锡安山，而且呢有十四万四千人与他同站立这些都是得胜者，都是指着这些勇士说的那这些勇士的特点，就像刚才我们姊妹也交通了，在历代之上十一章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历代之上十一章历代之上十一章，我们看第十节开始历代之上十一章第十节，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做王的所以我们在刚才撒母耳下二十三章所提到的勇士们，基本上呢，大卫不止那些勇士而已那里记载三十七个勇士，大卫有很多的勇士，所以那三十七位基本上呢是勇士的首领是勇士中的勇士就好像启示录所讲的那十四万四千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的他们就好像来结识一百倍的所以他们是勇士的首领那他们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奋勇帮助他得国第二个就是他们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第三个就是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所以这是这些勇士的特点 那第一个就讲到他奋勇帮助他得国，所以这些人呢都是在征战中非常的勇敢啊，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事迹啊，显出他们在属灵的征战中啊，在遭遇非常艰难的环境中，他们能够勇敢的面对，他们不逃避。我们很多时候碰到环境很艰难的时候，我们就退缩啊，我们惧怕，我们巴不得主能够把这些环境挪开啊。但是很奇妙，这些勇士的首领呢，碰到艰难的时候，这些艰难反而成为啊，他们征战得胜的啊一个时机。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学会，就是每一次在很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不是逃避啊，反而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有力量能够支撑下去，能够面对，能够在征战中能够勇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每一次你必须把艰难的环境当成一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呢是让你成为勇士的机会。就好像那十二个探子啊，回来的时候十个人想到这些亚纳族人，他们就害怕，但是有两个人呢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啊。你越是征战，你越是与他征战，你会得胜，而且你会更强壮。所以每一次环境来的时候呢，是让我们更强壮的时候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勇士的身上第一个看到的特点，因为他们是奋勇啊，征战帮助大卫得国的啊。大卫一个人啊，没有办法得国，因为国度你需要有勇士的啊。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他们奋勇，为的是帮助他得国。所以今天我们碰到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征战勇敢胜过环境呢，是能够把主的国带进来啊。所以得胜者的数量满足以后呢，啊，主的国就降临了啊。所以今天主还给我们机会，给我们很多艰难的环境啊，为的是帮助我们啊，训练我们啊，也让我们能够帮助主的国早日来到啊。今天我们看见很多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有很多的难处啊，不管是在家庭啊，在个人身上，在工作上面啊，甚至在教会中有很多的难处啊，这是神特别安排留给我们的啊，让我们能够征战得胜啊。当然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啊，乃是靠着不断的亲近主，不断的祷告啊，求主给我们恩典啊。好，那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们与以色列一同立他作王啊。所以我们如果要成为这个得胜者或者这个勇士呢，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降服我们的自己啊，凡事上啊，让基督居首位啊，尊主为大。不但顺服主，也要学习彼此顺服啊，这就是立他作王。这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操练的啊，因为我们很容易自己作王，自己做主。我们只有自己不能够应付的时候，我们才来找主啊。但是我们要学习在凡事上尊他为大，凡事上让他居首位啊，这就是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啊。所以我们称主为主，称他为王，不是口中在称，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啊，就要来学习啊。这是这些勇士的特点啊，他们在凡事上，你看他们为什么那么爱大卫？他们因为他们把大卫摆在高位啊，所以今天我们的大卫，我们的主也是如此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随时操练啊，来尊他为主为基督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啊。很多时候我们只尊主为主啊，结果呢，我们这个人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们就不愿意彼此顺服，因为我们太骄傲了。事实上当我们彼此顺服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顺服主的一个表征，所以我们要学习 圣经上说，你不但要顺服连长的，也要彼此顺服。在彼此顺服里面，我们就学习怎么来顺服主。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还有这些勇士呢，他们也认识神的话，因为他们是，这边特别提到，他们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所以他们是认识神的话。所以我们不能做一个无知的人，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心意，而且呢要照着神的心意来行。所以我们不要凭着己意而行，不要随着自己的意思而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你如果再看历代志上十二章，我们看第一节，历代志上十二章第一节，他就介绍了一些勇士。那这些勇士他说，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洗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所以有勇士在他来到洗格拉的时候呢来帮助他。我们晓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在他在亚杜兰洞的时候加入他的，这些人呢很多就后来就成了勇士。那有一些人呢是在洗格拉的时候加入他的，所以你就看见呢，他们这些勇士是在不同的时候，也在不同的地方加入大卫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信了主，我们在不同的时候信主。但是不管时候或是地方的不同，他们都能够成为勇士。而且你如果读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发觉呢，这些勇士从各个支派来的，有便雅悯支派，有基遍人，有加德支派的，有马拉西的，有犹大支派，有西缅支派，有利位支派，有以法莲支派，以撒迦支派，西布伦支派，拉弗他利，但亚瑟，还有河东的流变加德马拉西。换句话，每个支派都有得胜者，所以这个让我们降杯。换句话说呢，今天在各个地方各个聚会里面，不管在聚会好也好不好也好，都有主的得胜者。也许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方一个聚会，你觉得好像这个聚会怎么那么糟，你不要忘了很可能在这里面仍然有主留下的人。而且你看见启示录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得胜者。所以这个给我们提醒，就是说我们要降杯，我们不是说只有我们的聚会最好，每一个聚会再好的聚会可能也有不是得胜的，很多很差的聚会，我们甚至可能看不起的聚会，人家有得胜者，因为他们是在不同时候不同地方不同支派来跟随大卫的。但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们一开始跟随大卫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是勇士。我们都记得很多人在亚杜兰洞的时候他们投奔大卫，这些人有的是欠债的，有的是窘迫的，心中苦恼的，但是呢他们跟随大卫之后成了勇士，生命改变了。所以今天神常常拣选什么呢？拣选那些软弱的，拣选那些愚拙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但他们虽然出身贫寒卑贱，但是如果他们好好跟随主的时候，到最后呢都能够跟主一样得到荣耀尊贵跟丰富。大卫这个人，是在神的手中被制作的人，所以大卫的生命改变。大卫不仅生命改变，大卫还有一个办法，他能够使人家的生命也改变。所以这个是很提醒我们的，因为生命的改变，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今天不是说你参加一个聚会，参加一个很好的聚会，你很享受就好，哦，这个存不到永远的。今天你可能对圣经很熟，你很懂得怎么解释圣经，哦，你能够在台上讲得很好听，哦，你很会祷告，甚至你很能够，为主做工。但是如果你生命没有改变呢，哦，其他都算不了什么。所以有一天我们到主人的面前，哦，不是看你做了多少伟大的工作，而是 你的生命上有多少基督的成分，在你的生命上彰显基督有多少，哦，所以不是说你为主传道赶鬼行义人有多了不起，哦，有一天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多少能够彰显基督的，哦，那个是最重要的，哦，所以盼望我们，哦，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看准这个目标，就是到底基督在我们身上占了多少的成分，哦，我还有多少是出于我自己的。如果基督在我身上完全做主的话，那我所彰显的就是基督自己，哦，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哦，这是保罗所讲的，哦，而不是有其他在生命之外的夸口，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哦，所以这一点我们很重要，也只有这样子，哦，我们能够讨主的喜悦。所以你看主在对启示录七个教会所要求的都是主自己的生命的发表，那七个教会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主的要求呢，都是基督生命的发表，哦，所以我们身上怎么样能够生命被改变，哦，我们怎么样能够彰显基督呢，就是不断的按着圣灵的引导，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你看我们在追求主的过程里面，刚开始我们都是拼命的得着，我们要知道更多神的话，更明白神的心意，这是对的。但是很奇妙，你知道当我们越跟随主到末了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不是得着更多，而是看你身上失去多少，更多的失去，更多挤的倒空，比更多属灵的知识属灵的经历还重要。所以到末了的时候，就是你倒空了多少，你倒空的越多呢，主充满你的就越多，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了很多，但我们不肯舍己，不肯倒空，那就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当我们如果真的这样被制作了，像大卫这样被制作了，那无形中我们就能够在生命中帮助别人生命改变，大卫就是这样的人。大卫能够使这些欠债的窘迫的心中苦恼的这些人，因着跟随大卫的缘故被他生命改变，这些人成了勇士，所以盼望我们好好的跟随主，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越发的成熟。我们曾经讲过以前约伯在还没有经过那些试炼的时候，人实在是看见约伯的好，约伯自己也觉得他是一个敬畏神的，神也为他做见证，连撒旦来挑战约伯都胜过。但是当约伯经过三个朋友在他面前的那些话的刺激之后，你看约伯整个里面的原来的那个本性就显露出来。但是当他经过了神在他身上的制作以后，最后他所彰显的不再是约伯自己的好，他所彰显的乃是基督的自己。从前人看见乃是看见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之后人所看见的乃是约伯所敬畏的那一位神在他身上的彰显，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这个大卫的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要学的功课，所以盼望我们不要忘了，乃是生命的改变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多少基督，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在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所以只有不断的舍弃自己，倒空自己，柔和谦卑的跟随主，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那主能够改变我们， 使我们能够向他满了他的生命，而且也能够用我们来改变别人，这是在这一章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被改变了，你知道我们在家庭里面就不一样，本来这个家庭可能是有很多的纷争，但是呢，因着我们的改变，家人也开始改变。本来在教会中，你看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因着我们的改变，在教会也开始改变，在工作上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改变的时候，你就发觉，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你就发觉很奇妙，我们的环境也开始改变，周围的人也被改变。所以圣愿主恩待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还给我们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不断的被改变，越过越像他。这是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好，那接下来讲到这些，这里有37个勇士。37个勇士大概它是分成三组。前面有3个勇士，然后后面有3个勇士，然后最后呢有31个勇士。它大概是也这样分。那前面这3个勇士我们要读的时候，你特别把它对照一下，就撒母耳下23章8节跟历代之上的11章11节，然后你再对照历代之上27章，你把这三处来对照的话，就会更清楚。我们先翻一下27章，我们看一下他这篇到底在讲什么。就历代之上27章，历代之上27章，他这边讲了以色列人的族长、千夫长、百夫长和官长都分定班次，每班是24000人，周年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侍王。所以这边有分成12个班，每一班呢都有一个班长，他管24000人，这个班长是统管一切的军长的，所以有12个班长，然后你会发现，我们等一下读的这37个勇士里面呢，包含了这12个班长，就12个班长是从哪里出来的，或是跟他们有关系的，那。你会看见他们为什么分成为什么分成十二班呢？因为他们每个月轮流，要服侍王的，这时候他们已经征战得国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说仗打完了就没事了，他们还是按月大家轮流，每个月这样一整年都在服侍王，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的时候要特别把它合起来看的。好，那我们先看前3个勇士。如果你根据历代之上11章11节，特别提到他是哈格摩尼的儿子亚朔，我们看一下哈格摩尼的儿子亚朔班，他是军长的统领。好，那在历代之上11章特别讲到他一次举枪就杀了300个人，但是你读撒母耳下23章8节呢，他讲到他这个人呢一次就杀了800个人，不管是300个人也好800个人也好，不管是他是两次不同的时候杀的也好，或者一次杀的也好，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大有能力的人，他是，如果我们读撒母耳下23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是他格门人，他的名字叫约瑟巴瑟，但不管怎么样，他是同一个人，那他是第一班的班长，所以你看这12个班里面，他是第一个班的班长， 他非常有能力，一次可以杀300个人也好，一次杀800个人也好，大有能力。换句话说呢，他这个能力呢不是属肉体的，不是从他自己来的。他为什么有那么有能力呢？这个能力乃是属天的能力，乃是基督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这边有一个勇士，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征战，他乃是有基督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在他里面。那这边特别提到他是他格门人，为什么提到他是他格门人呢？因为他格门人的意思，他格门的意思就是指着这个人有属天的智慧，有属天的聪明。换句话，他跟随大卫，或者说我们好好的跟随主呢，我们也能够有这个属天的智慧聪明。那约瑟巴色的意思就是他坐在他的位置上，或者说呢他居住在安息的里面。你记得在以弗所书特别讲到属灵的征战，对不对？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属灵的征战，但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呢就提到我们这些人里面有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乃是那个能力呢，就是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怎么样呢？坐在天上，我们从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真正属灵的征战，为什么这一个人这么有能力？因为他有属天的智慧，他知道他的地位在哪里呢？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能够安息在那个里面。所以呢那个属天的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在他里面，他能够胜过仇敌。所以今天我们碰到环境来了，碰到属灵的仇敌来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对付。但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我们迟早要学到，这个学到的就是一个属天的智慧。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如果安息在这个里面呢，住在基督里，就是住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所以这个人在安息中有能力，所以他一次能够击杀仇敌300个人或者800个人。所以每一次我们面对艰难的环境，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与住在基督里，安息在他里面，知道我们乃是基督，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有的环境，所有的仇敌都在我们的脚下。在这个时候呢，那属天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就能够彰显，而不是说我们常常惧怕胆怯逃走或是害怕。所以这是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这是约瑟巴色给我们看见的。那这个人呢是第一班的军长，这是在27章，历代志上27章给我们看见的，第二节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这是前三个勇士的第一个勇士。第二个勇士呢是在撒母耳下23章9到10节所提到的，也是历代之上12章13节所提到的。那在历代之上27章第4节呢，讲到他跟第二军长有关系，他第二个班长。他不但勇敢，而且呢我们看见这个人呢坚毅不拔，他杀敌杀到后来呢手都连住了刀把。然后耶和华因着这一个人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你看，因为一个人就把整个局面给扭转了，结果众民在他后面就专夺财物。所以你看见，因为这一个人对付仇敌，整个局面就扭转过来，你要带下那么大的得胜。那这个人他是雅和人，朵多的儿子。 雅和他的意思就是指安息的弟兄，所以这个人也是懂得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怎么安息。所以这些勇士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懂得住在主里面，懂得怎么安息在主里面。我们不懂得安息，不懂得住在主里面，环境一来我们就慌张，所以每一次环境来都是操练我们赶快住在主里面，安息在主里面。朵多在历代之下二十七章，历代之上二十七章，可能是就是那个朵代，朵代是第二班的班长，可能是同一个人。那他的意思就是蒙爱的，所以他不但懂得安息，他也是一个蒙爱的人。那他的儿子叫什么呢？叫以利亚撒，就是神的帮助。所以你看见他的征战都不是靠自己，都是他懂得怎么安息，他懂得爱，懂得神的帮助。所以这是第二个，前三个勇士第二个人叫以利亚撒，他不但征战，而且他能够坚忍不拔。因为很多时候你刚征战刚开始我们还可以，一持久就不行了，所以他懂得怎么住在主里面，而且懂得继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住在主里面一下子我们就跑出来了，你不但要住在主里面，还学习不断的住在主里面，不断的安息在主里面。这是这些勇士们所学到的。所以我们跟随主也是如此，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安息住在主里面，在凡事上来依靠他，从他那里得帮助。所以保罗说靠着那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他就是不断的依靠主。好，第三个人叫撒玛，在撒母耳下二十三章十一十二节，那历代之上呢十一章的十三十四节也是指他。我们如果读历代之上十三十四节，我们很容易把他跟以利亚撒摆在一起，因为没有提他的名字。但事实上呢，如果你把这两个地方，就撒母耳下二十三章十一十二节跟历代之上十一章十三十四节把它并在一起来看的话呢，这应该是指同一个人撒玛。那在撒母耳下指着红豆田，在历代之上是讲到大麦，长大麦，所以很可能这个田呢也有大麦也有红豆田。这个时候非利士人是聚集成群，结果众民都逃跑了，你看敌人来了百姓都跑了，但是呢撒玛一个人站在田里面，他不肯撤退，他击杀非利士人，拯救了那块田。也是因为这一个勇士，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所以我们看见撒玛的特点是什么，他孤军作战，大家都逃跑了，大家都不愿意持守，但是呢他一个人保全了神家里面的食物，大麦红豆甜豆指着神家里面的食物。因为没有食物就没有供应，没有食物人就没有力量。我们知道神的食物讲的特别是讲的神的话，所以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仇敌最喜欢做的就把神的话夺走。所以今天你看普遍的教会都不讲神的话了，都是人的话。但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他为着神的话他站住，保留了神的食物，成为神家的供应。所以因着这一个人这样站住，神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整个局势就翻转过来，带进神的同在，神的祝福。所以特别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让这神的话呢成为神家的供应。因为我们常常去很多的地方他们讲很多的道理，但就不讲神的话。 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但在这里你看见了啊，这边有一个勇士，他站住了，众人逃跑，他还是站住，啊，为了神的家，为了神家的供应，啊，因为仇敌最喜欢就是夺走神家的食物，啊，食物一没有了，神的话一没有，人就软弱，啊，今天为什么属灵的这么软弱，属灵的光景这么软弱，缺少神的话，啊，你看当以利的时代啊。神的话语稀少，所以约柜就被掳了，神的见证就失去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这头三个勇士，就是因着这三个勇士就把整个的局面给扭转过来。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虽然不能够做这么大的事情，但我们也能够在也许在家里面，在工作场所，在你所在的服事岗位上，你也能够扭转局面，因着你一个人的赞助，别人也能够得到帮助。好，这是头三个勇士。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后面的三个勇士。这就是撒母耳下23:13开始的。这后三个勇士实际上他是从13一直到23因为后面他首先讲了这三个勇士，没有讲他的名字，然后后面呢就讲了两个中间的两个人的名字，第三个人没讲，所以这两个应该是摆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要来看13他讲到收割的时候，通常收割的时候都是天比较干旱的时候，所以大卫才会口渴嘛，因为这个时候是收割，天气好嘛，收割的时候有30勇士中的三个人，这三个勇士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那时候非利士的军兵呢在利伐因谷安营，利伐因谷呢就是靠近伯利恒，大卫的家乡，那是大卫在山洞里面，非利士人的防营就在伯利恒，这大卫的家乡。然后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因为大卫伯利恒是他的家乡，他想念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居然是被非利士人所占据，他想念他的家乡，想念家乡的井水，但是呢他没有要求人去做，他只是心里面想，他说真巴不得有人这样，那这三个勇士呢一听到一知道大卫的意思，就冒着生命的危险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冒着生命的危险，但大卫呢不肯喝，因为这是人家的生命换来的，他就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所以大卫很可想，但是大卫没有命令，没有要求，那这三个勇士呢一知道大卫的心意，他们因为爱大卫过于爱自己的性命，为了满足大卫的心，冒着生命去做。今天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神也不勉强我们的，就好像我们都很记得罗马书12:1-2保罗在那里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为什么保罗说劝你们呢？因为神没有命令我们，神用他的重价，用他自己的命把我们买回来，所以我们理当是做他的仆人， 理当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神没有要求我们，这是神的心愿，神的确想要，但神没有要求我们，神可以命令我们，因为他有这个权利。但是保罗知道神的心，保罗自己把自己献上了，但保罗也劝啊，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神的怜悯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因为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摸到神的心意，啊，如果我们爱神过于爱自己的性命，啊，也许有一天我们就像这三个勇士一样，啊，我们愿意啊，为了神的心意把自己全然的摆上。所以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他们因为爱大卫胜过爱自己的性命，啊，历史历代有多少人爱主过于他们自己的性命，啊，但是大卫呢不敢喝，把这个水放在耶和华的面前，啊，换句话说只有神，啊，配得，啊，这样子的一个奉献，而且呢能够把它交奠在神的面前呢，就说出了这在神的面前永远被祭奠，哦，所以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哦，好，接下来他就讲到的是三个勇士的，哦，就十八节讲的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衰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哦，所以这三个后面这三个勇士的第一个人呢就是亚比塞，啊，他举枪杀了300人，啊，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在这三个勇士里是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啊，所以这后三个勇士里面呢，这他的首领就是亚比塞，啊，亚比塞是谁呢？就是约押的兄弟，哦，所以他是他们的首领，但是他比不上前三个勇士，所以你就发觉呢，哦，每一个也许在都是得胜者，但是每一个得胜者呢还不一样，哦，他们的程度还是不一样的，哦，有前三个有后三个的，哦，有的可能是100倍，有的可能60倍，哦，好，第二个呢就是比拉雅，哦，就是20节讲的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行过大人的事，哦，他行什么事呢？第一个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哦，亚利伊勒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像神的狮子一样，就是这个人大概是摩押人的勇士，所以他的两个儿子也是勇士，哦，所以比拉雅杀了这个摩押人的两个勇士，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很可能下雪的时候呢，这个狮子掉到坑里面去了，也可能比拉雅也在坑里面，但他就把这个狮子给杀了，又杀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埃及人手里拿着枪，比拉雅只拿着棍子下去，从埃及的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杀死，哦，所以比拉雅有这些事迹，哦，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所行的事，就在这三个勇士里得了名，哦，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比拉雅是后三个勇士里面的一个，如果你读历代志上27章第五节的话，他是第三班的班长，第三班的班长，那他的特点就是杀了摩押人的两个儿子，勇士的两个儿子，又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他比三个勇士都尊贵，但他比不上前三个勇士，但是呢大卫立他做护卫长。什么是护卫长呢？就是专门保护大卫的，像那个专门负责大卫 人身安全的，像侍卫长一样。那这说出了他不但勇敢呢，而且他忠心，大卫信得过他，所以这个人很特别，他不但勇敢而且忠心。他的这三个事迹，如果你用属灵的来解释的话呢，你会发觉摩押在圣经里面代表我们的肉体，对不对？狮子代表什么呢？代表仇敌，对不对？我们的仇敌好像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人，代表撒旦，对不对？埃及代表什么？代表世界。所以这代表三种仇敌，撒旦、世界跟肉体，他都能够胜过。所以这个人不但勇敢而且忠心，所以大卫用他做侍卫长。所以这是后三个勇士里面的，那另外一个他没有提到。好，然后接下来就讲了三十个勇士里面的人了啊。那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些人啊，我们不能够一个一个的讲，但是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二十四节特别提到了约押的兄弟亚撒黑，我们记得，如果你从前我们读过亚撒黑，他是约押的兄弟，后来被谁杀死呢？被亚里尔杀死的，对不对？就扫罗的元帅亚里尔杀死。你如果读历代之上二十七章第七节，他是第四，特别讲的他是第四班的班长，第四班的班长。好，然后二十五节，这边特别提到，撒玛，哈律人撒玛，撒玛呢，他是第五班的班长，我们注意他的班长就好了啊。好，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这边特别提到以拉，就是提哥雅人义吉的儿子以拉，以拉是第六班的班长。然后希利斯是第七班的班长，二十六节特别讲了希利斯，是二十七，是第七班的班长，二十七节啊，米本乃是第八的班长，第八班的班长，二十七节特别提到米本乃有没有？他是第八军的。第八班的班长，然后亚比以谢是第九班的班长，也是在二十七节。亚比以谢，他是第九班的班长。好，二十八节里面，他特别提到马哈莱，第十班的班长马哈莱。然后三十节的比拉雅是另外一个比拉雅，他是第十一班的班长。二十九节呢，希利是第十二班的班长。我特别把这些班长提出来，因为跟后面那个轮班的时候十二个月，他你看都在这个里面。然后三十四节，三十四节特别提到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他就八十八的父亲，他也就是乌利亚的妻子，这大卫就是把乌利亚害死了，娶了他的妻子，这个以莲就是他的父亲，那祖父呢就是亚西多夫，是大卫，原来是大卫的谋士，后来投奔到那个大卫的儿子亚撒龙那边去了，最后又吊死了，这样子。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这里啊，然后三十七节我们注意一下啊，约押拿兵器的啊，拿哈叶他也是啊这个勇士之一，就是帮约押拿兵器的啊，拿哈莱啊，拿哈莱啊。好，三十八节啊，他这边特别提到一个人，我稍微讲一下啊。就是以铁人加利，以铁这个地方就是靠近基利耶林， 从前约柜暂时住在放在这里。他以铁人加利呢，以铁人以拉啊，以拉呢，也就是我们上次读过历代志下20章26节讲到大卫的宰相啊，有一个以拉，应该就是这个人以拉啊。然后最后39节就是赫人乌利亚啊，所以这些都是啊，他们都是有他们的事迹，而且都是勇士中的首领啊。那这边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啊，这边提到约押的两个兄弟都是勇士，约押拿兵器的也是勇士，但是圣灵在这边特别没有提到约押这个人啊，你会发觉就没有提到他啊，提到他的兄弟，提到他的拿兵器，就是没有提到他啊。因为约押这个人虽然是很勇敢的啊，但是呢，基本上他是很自我的人啊，所以圣灵特别没有提起他的名字，只提到他的兄弟，他的拿兵器的啊。当然，他是非常勇敢的人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啊。就是你看他虽然那么勇敢，但是圣灵提到大卫的勇士的时候就没有提到他。好，我们再来看就是历代志上27章，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历代志上27章。27章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就是轮班啊，每个月有一班，每一班有24000人啊，每一班有个班长，他们就是按月轮流替换出日服侍王啊。所以这些人啊，在征战的时候他们非常勇敢，但是仇敌不在的时候呢，他们保护王。换句话说，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做守望的工作啊，他们轮流在做守望的工作啊。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啊，就是我们一方面你遇到问题的时候，碰到征战的时候，碰到环境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征战，需要勇敢。但环境没有环境的时候呢，你要学习守望啊，就是要彼此带祷啊，为神的家带祷，为弟兄姊妹带祷，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带祷不够啊，所以不但我们自己亏损，弟兄姊妹也亏损啊。因为弟兄姊妹有，我们自己也好，弟兄姊妹也好，有很多需要被带祷的啊。有很多家庭因为缺少带祷，所以家庭的分裂啊，孩子们也离开主啊，夫妻出了问题啊。在教会中呢，有很多闲言闲语、批评论断啊，这些需要带祷啊。在工作场所也是一样啊，为着福音，为着灵魂的得救需要带祷啊。所以你会看见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勇士，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仇敌他们就好像就闲在那里，没有，他们还要轮班啊，轮流守望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那这些人呢，不仅会征战啊，如果你在读历代志上26章啊，26、27节啊，历代志上26章26节27节，你会看见啊，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征战得来的掳物呢，他们也把它奉献出去啊，为着修造耶和华的殿啊。我们光是看26章27节就好啊，他们这些，他们都是指着勇士哦啊，他们将征战时所夺的财物分别为圣，以被修造耶和华的殿。所以他们征战所得来的呢，他们奉献给神的家，来建造神的家。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不但在那里祷告守望，他们不但尊主为大，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家，也在那里服侍，不让仇敌破坏神的家。他们自己呢，因着征战得胜，得了很多的掳物，他们的生命被改变啊，他们能够来建造神的家。譬如说，当我们经过一个艰难的环境 经过一个属灵的征战之后，我们得胜了。那得胜了以后呢，你看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本来我们这个人可能是很消极的，很消沉的人，但因为这个得胜呢，我们变得非常的积极，非常非常的乐观。这个人，你的经历就是你的礼物，你可以来建造神的家，帮助那些仍然在下沉的人。也许你曾经被某一个你自己的个性所捆绑住，你从这个个性里面呢，你脱离出来，那你可以帮助那些同样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奉献，这就是为着神的家来，为着神的殿在建造。所以当这些人因着征战得胜，他的生命被改变以后，他也能够去服侍别人，来改变别人。所以盼望我们好好的跟随主，当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不是我们知道好多知识，我们可以批评论断人，而是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因着生命的改变呢，别人的生命也跟着改变。所以说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改变。所以这些勇士，当大卫在晚年的时候纪念他们。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好好跟随主，我们生命被改变了。有一天我们来到基督的台前，主也要纪念我们。他就说，这是连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与我们的主一同享受。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学习历世历代这些勇士，这些得胜者，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越跟随生命就越不一样，越跟随呢，我们就能够越影响别人，越跟随呢，我们就能够改变环境，改变局势，所以愿神恩待我们，把荣耀归给他。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借着你的话再来激励我们。主，圣愿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做成的也能够做成。所以我们虽然愚昧，虽然无知，我们虽然是卑贱的，但是你就是这么爱我们，你拣选这些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愚拙的、无有的，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但是盼望我们跟随你的时候，越跟随我们的生命就越改变。主，让我们能够成为属灵的勇士，能够为神的家进我们的心里。愿你的国早日降临，愿你得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